以前看过一个美国的电视剧，就是《成长的烦恼》，我想可能很多人也都看过，就是讲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烦恼，而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挑战，会有一些功课。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在合一方面的功课，也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勉励，能够一起在神的道上来成长。我今天起的这个题目就是家和万事兴。一般这个家和万事兴那个和是和平的和，是和睦的和，就是讲家庭和睦，然后万事兴旺。我故意把这个和给替换成合一的和，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如果合一的话，那么福音就能够兴旺，然后神的荣耀就能够得到彰显。好，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好，预备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重在众人之内。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罪人，蒙了你的恩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当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就求你让我们遇见你，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把合一的真道启示给我们，求主赐孩子当讲的话。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啊，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有一点我们要认识的也要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讲的合一和世界上所说的和谐、团结还有合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国内以前是讲要和谐社会，然后讲集体主义，在国内的时候也讲说是美国人是讲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其实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在美国的社会上，在公司里面其实是很讲究团队精神的。像我在那个Micron有一个屋子里面，我看到有这么一个图画，就是说team 讲那个美国人讲 teamwork 就是团队精神，这个英文意思是这个是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那么每个人都能够更加成功。当然这个团队的合作精神我们也可以用到教会里面来，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来合作。但是这个合作和我们讲的合一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合一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合一，在圣灵上的合一。最大的不一样，合作和合一和我们说的合一最大的不一样是在哪呢？就是说世界上说的和平说的和谐、团结、合作，这些是靠人的努力来完成的，你如果不去努力，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和谐，没有办法来合作。但是教会的合一，它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然后是已经是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合一就是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制造出来的，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就是来竭力来持守这个合一，来保守这个合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段话？我们来看，就是刚才念到的以弗所书4:4-6，4:4-6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中，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这个身体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是一个整体，它是基督的身体。 然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在约翰福音15:5，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主并没有说我是葡萄树的树干，你们是枝子，他说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包括树干、枝子、叶子还有果子，整个都是基督。然后我们这个枝子是从主耶稣的生命里长出来的，不是嫁接上去的。我们属于基督，和基督的合一，就像葡萄树和枝子是一体一样。圣灵只有一个，是说我们住在教会里的圣灵是一位，然后我们所有基督徒从神领受的圣灵也是这一位，就是圣灵只有一个。同一个指望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盼望的都是基督来临的荣耀、永生和天上的事业以及新天新地，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共同的目标。一主，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大家都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一信，就是大家都相信耶稣为主，我们得救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信。一喜，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同一位基督。一神，当然我们就是说是我们成为天父的公义又慈爱的独一真神。所以这上面这七个是圣灵所说的一，其实都是说的神自己。这个合一是圣灵已经给我们成就的，已经给了我们。所以保罗他认为，就是如果一个教会不合一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基督徒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基本因素相同。所以即使有什么不一样，那也只是表面上的，它改变不了这个本质。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7，从这一章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主耶稣是怎么样给我们成就教会的合一。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需要我们来努力。好，关于约翰福音17，在17世纪有一个传道人，他做了一个这么样的评论，非常的贴切。他说，在紧接着一段无与伦比的伟大祷告，伟大讲章之后，这个伟大讲章就是指14-16。他说，在紧接着一段无与伦比的伟大讲章之后，主做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祷告，就是主做的这个祷告。然后许多解经家就把约翰福音17这个祷告称作大祭司在至圣所里所做的伟大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祷告里面关于基督徒合而为一的祷告。从约翰福音17:11，还到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预备起。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他用了五个合而为一。所以显而易见，主耶稣认为合而为一对基督徒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主耶稣向父神祷告说，因主的名、因真理、因主的荣耀，使教会合而为一。基督徒不但彼此合一，而且与父神合一。在马太福音21:21-22，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被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的祷告，父神尚且垂听的话，那么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祷告，父神必定没必定会蒙必定会垂听。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确信，就是父神已经听了主耶稣的祷告。也就是说，教会今天已经借着主的名、真理、荣耀这三个要素 得到了合一的这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教会已经是合一了。那么既然教会合一已经是事实，那么我们基督徒还要做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4:3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英文里面保守用的是 keep， 我们知道只有你已经有的东西你才能去保守去 keep， 所以这再次告诉我们教会的合一已经是一个事实。同时保罗让我们竭力保守合一，它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合一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如果不竭力去保守的话，虽然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力量去制造合一，但是我们却可以靠我们的力量去破坏合一。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让我们要合一已经是事实，我们所做的就是去保守这个合一。好，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彰显自己的地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如果你住的是中国人，那么这个房子就显出中国人的样子，如果住的是美国人就显出是美国人的样子。你到了这个房子里面一看，你就大概能知道这里房子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如果是爱好清洁的人，你到这个房子里面你一看，你就知道哦，这家房子收拾得很好，是爱清洁的人。那么不爱收拾的人到了这个房子里也能看出来，这家的主人可能不是很爱收拾。所以到一家人的房子里面去，大概可以帮助你来认识这个人，因为这个家就是彰显人的地方。那么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彰显神的地方。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保守了教会的合一，首先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里祷告的时候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江守道牧师他在讲到合一是为了要叫神得荣耀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请记得，罪恶的性质就是分裂，救恩的性质乃是合一。然后什么地方有罪，什么地方就有分裂，有罪，什么地方就有分裂。然后他举了亚当和夏娃的例子，亚当和夏娃一犯罪他们就分裂了，他们不但是与神分裂，而且亚当和夏娃之间也产生了分裂。亚当他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是因为他爱夏娃胜过爱神，然后结果一犯罪以后呢，他就怪夏娃，就把这个责任都推到夏娃身上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亚当和夏娃之间有了分裂，而且在哪里有分裂哪里就有羞辱，哪里有合一哪里就有荣耀。所以说圣徒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最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是主救恩的结果。在他的救恩里头，他把我们本来天生所带来的分裂，然后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除掉了，叫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合二为一。这是第一点，就是教会保守教会的合一可以来荣耀神。第二一个，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保守了教会的合一，可以表明神的爱。神儿女的合一是表明了神的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23里面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合一是神爱我们的一个标记。神这样的爱他激励我们，然后让我们不但可以爱那位看不见的神，我们也可以爱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在爱中合一，那么就可以显明神的爱，它不是我们做的，是神的作为，就可以让世人看到神的爱。第三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保守教会的合一，那么就与所蒙的恩不相称。因为我们是蒙一个同一个恩召，蒙同一个恩召的意思就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招出来，然后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什么叫和神和这个蒙恩不相称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天平如果称一个东西的话，一边是放上东西，另外一边是放上砝码。如果这边的东西很重，你不放砝码的话，那么天平就不平衡，就会一头下去一头翘起来。那么现在假想这一个天平，这边是放的神对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如此的多，这边没有放砝码，这个砝码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我们应该行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没有放在这边，那么这个天平就是失衡的， 这就是不相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保罗他是怎么来劝勉我们，就是保守，如何保守教会合一，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行事为人才算与蒙恩的召蒙召的恩相称呢？第一条就是凡事谦虚。凡事谦虚它不是在一件事两件事上谦虚，是凡事谦虚。如果我们套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那么套用到基督徒这里面来，就说一个基督徒在一件事上谦虚并不难，难的是凡事谦虚。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也讲到了教会的合一。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节，保罗对基督徒来劝勉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谦卑看看这个对，谦卑它字面的有一个意思呢，字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他大概是对自我重要性的一个评价，大概是一个适中的或者略低的一个评价，这是谦卑的意思。谦卑或者说是谦虚，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那么谦卑和合一，谦卑和合一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在思考教会合一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那么会有什么事情会导致教会不合一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不合一，就是广义上指，能有什么事情能导致教会不合一呢？是经济利益吗？那么按照世俗的观点，教会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经济利益，所以说不会是为了经济利益，那是为了名吗？也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有什么名可以争的？后来想来想去，我想大概就是这一个我这个我是加引号的，不是我，是大概是因为这个我来可能会造成教会的不合一。正好上周主日讲到亚伯拉罕弟兄给我们他讲到我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位属灵的前辈说，信主之前最大的问题是罪，信主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我。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非常的深刻，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他同时也点出了，就是我们教会如果有不合一的话，那么问题有可能是出在自我这个上面。我们知道谦虚这一个它的反面是骄傲，就是说觉得我比别人强。那么人既然是神所创造的，每个人身上都富有神的高贵形象。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管是男女老幼，我们都应该要互相尊重。如果有一个我比别人强的心态在我们自己里面，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出来，就有可能会让别的弟兄姐妹感受不到你对他的尊重，或者是你对他的关怀，这样就无形中会拉开和弟兄姐妹的距离，这样对合一是不利的。这是一方面。然后所以保罗说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神对我们知道，神对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有这样的恩赐，别人有那样的恩赐，总有别人的恩赐是我们所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别人，看弟兄姐妹要多去看别人的长处。具体到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来看，一个谦虚的人，他可能会多考虑对方的意见，会想到也许他的意见有他可取的地方。相反，一个骄傲的人，如果是我占了主导的地位，那么就会出现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情况，可能就会带来不必要的纷争。那么争论到最后，其实就是要想让我来占上风，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血气的象征。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自我所带来的影响再推而广之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看重的是我的意见，看重的是我的声音要被听到，然后我的看法要被重视，我的侍奉要被称赞，然后我要显为大，这个时候就会对合一带来伤害。而一个谦虚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对自己对别人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但是对神谦卑， 也对人谦卑，这样行事为人对合一是有益处的。所以保罗他非常重视基督徒的谦卑对合一的作用。那么说到谦卑，有一个牧师说，他说一个人谦卑，你如果只是对神谦卑而不对人谦卑，那这样的谦卑就算不得什么。一个牧师在讲到合一的时候，他说合一的这个一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他，而是主耶稣，主耶稣那个他。合一是合到主，是合到主耶稣基督里。当你我他都不再是我，而是基督，除他以外，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和感受。就像一个唱片，唱片有一个只有一个轴心的话，那唱片围着这个轴心转，就会奏出和谐的音乐。如果每个人我们都把自我看得很大，那么这个唱片就有好几个中心，这样演奏出来的就是噪音。我对这个合一，就是自我对合一有很不好的影响。有一个牧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二为一，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东西来抵挡神，那个东西就是自我。如果不把这个自我消灭的话，那么教会里面如果有300个人，就会有300个我，然后问题就多。然后如果要同心合一，就要把这个我消灭掉。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说有一次爱迪生他到一个税务局，他去报税，结果那个报税的那个人就问爱迪生说你叫什么名字，就爱迪生就抬头就望天，想来想去也想不起自己叫什么名字，因为他的脑子里面一直是在想着一些发明的事情，他一直在琢磨怎么发明东西呢，所以他把自己就给忘掉了。如果我们教会里的每个人，他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神，我们只想到神，把自己忘掉，那么教会里面来一个我，来1000个我，我们都能够融化成一个，那么教会就能够同心合一。很多时候我们忘不掉自我，就是忘不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把我忘掉会带来更大的益处。中文里面有一个形容一个人努力工作呀，或者是努力干什么呀，就说是一个人忘我的怎么怎么样，忘我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在工作里面，在公司里面，如果能够忘我的去工作，就是把自己忘了，忘我的去工作，那么其实反而会得到同事和老板，他们反而会更加记得你的贡献，记得你所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忘我的去服侍神，忘我的去服侍弟兄姊，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既不是为了求别人的称赞，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满足，而是单单为了神。这样的话，别人就会从我们的身上，就是会从这样的人身上看到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也一定会喜悦他这样的侍奉，这是非常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11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一本书叫Just Like Jesus， 就是指向耶稣。在上礼拜五我们西区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正在读这本书，她就分享到说，在这个书里面，这个作者提出了一个挑战，或者说一个建议。他说，假如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面，你的这个里面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耶稣活在里面，然后你自我就拿掉，那么你在接下来这24个小时里面，你会怎么样做，然后才会让别人看出你不一样来？我觉得这一个想法就是非常有创意，然后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挑战。我们不妨也来问一下我们自己，如果在接下来这24个小时里面，我们把我们里面把我们自己完全给拿走，完完全全就变成是耶稣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才能让别人看出来，哎，你和以前不一样，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如果结合到我们教会合一这个主题的话，那么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假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现在里面100%是耶稣在里面活的话，那么我们教会肯定是100%的合一，就是合一到主耶稣基督身上。弟兄姐妹已经看到这上面有一个词，就是 Christian， 这是有一个牧师他认为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Christ 加 I-A-N， 这 I-A-N 就是 I am nothing， 就是我什么都不是，就是基督徒就应该是只有基督，然后我什么都不是，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本来的样子。尼托生弟兄他在有一本讲合一的书里面，他说我们只要有一点己的掺杂，也就是自我的掺杂，就会破坏合一。他说合一就是大家里头只要神，就是大家里头只充满神，神的儿女充满了神，彼此才能和谐。所以撒旦不必叫我们闹意见，他也不必叫我们闹纷争，撒旦只要叫我们里头有一点掺杂，有一点东西来占据神的地位，那么他就足以叫我们来解体了。他举了一个打水泥的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怎么样打水泥会有这个经历，或者知道是水泥是怎么打的。如果打水泥的时候一般都要掺一些沙子，掺一些沙子，如果你这个沙子里面如果掺了泥土，那么你再怎么打的话，那个水泥也不会打得结实。所以他说撒旦如果要破坏我们的合一，其实只要在我们里面掺一点泥土，就是掺一点不属于神的东西，并不要去做什么太大的事情，就会让我们不合一。这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有意思，也是一个牧师他在讲合一的时候举的一个例子。他是说有一个教会有小组查经，小组查经有一位弟兄还有几位弟兄，他们相当于是带查经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带领的弟兄。然后这个小组里面呢，后来来了一位比较年长的弟兄，这个年长的弟兄他对这个圣经是非常的熟悉，对圣经的道理能讲解得非常的清楚。他去了很多次以后，去了几次以后呢，有一些不信主的弟兄就信主了，而且大家对真理的看法也都非常的清楚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几个带查经的弟兄就对这个老弟兄说，你不要再来我们查经聚会了，因为你来我们查经聚会对我们带查经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你要给我们来修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意见要修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带领别人去信主。所以说这几个弟兄他们是这么想的。这位老弟兄他对圣经非常的熟，因为他对圣经很熟，把真理讲得清楚，带领别人信主，反而这几位以前的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高兴了。那么他们所谓的带别人信主，其实就是更看重的是把带领别人信主看成是自己的一个工作的成就，而不是说为着福音为着别人灵魂得救而去欢喜快乐。正好我们上周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学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他对就是别的基督徒带领他人信主得救是他是怎么一个态度。在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说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传福音应该有的态度。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撒旦只不过是让这个带查经的弟兄多了一点，多关注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成就，结果就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合一给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破坏掉了。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有一位在神学院当院长的老传道人，他讲了一个在自己身上真实发生的故事。这有可能是在国内的，我不太清楚。他就说有一年那个房地产市场就是很低迷，就是房价很低。然后呢教会里面就有弟兄就建议，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来买楼盘来建新的那个礼拜堂。这位老传道人他也认为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同意。但是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是说，现在这个房价在跌，那说不定再过段时间它会更跌，跌得更厉害，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然后支持的意见就是说，如果现在不买的话，以后涨起来怎么办？结果本来这个老传道人他是有决定权的，他就是可以力排众议，他可以拍板买下来。但是这个老传道人他没有，因为他看到教会里面有两派的意见，他当时就没有买。又过了好多年，那个楼价确实上涨了好多倍，所以很明显当时老传道人他要决定买楼的 这个主张是正确的。现在那个楼价已经涨到了，就是他们教会已经无法承担，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建新的礼拜堂了。然后就有人问那个传道人说，既然现在楼价这么高，你当时又预见到了这个情景，你为什么当时不拍板就干脆就买了？然后那个老传道人说，我当时清楚地知道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教会的会众为了这件事产生了两派的意见，所以他为了教会众人的同心合一，我情愿不买楼，来换回会众不要在这件事上有争论，免得种下日后不和的种子。这位老传道人他最后说，他说耶稣当年在十字架上都暂时的收起了他本有的荣耀，我们又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所以这位老传道人他为了教会的合一，他明知道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也没有坚持，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一边。有一个游客他去瑞士去旅游，然后去登山，登山有一个向导是一个女孩，他就看到那个女孩在前面引路的时候，他就看到地上的脚印，就一步也不离的就是踩着那个脚印，不管旁边有什么很好的景色，那个小女孩也不去看，也不去脚去离开那个脚踪一步。这个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说，我就是要一步一步踩在这个前人他走的这个脚印上，然后好让后面来的人能够看到这个脚印，更加的清楚，因为这个山很凶险，如果稍微一偏离，就有可能会有危险。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要也不要孤孤单单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走，我们要踩到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脚踪，留下的脚印，要循着这个脚踪来行。在雅各书1:8是这么说，说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纸上这边没写。好，那么在谦卑这一方面，我们来看有没有前人的脚踪可以让我们来跟着走。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位非常谦卑的神的仆人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他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很清晰的脚踪。首先就是摩西，摩西他是埃及王子，他是可以继承王位的人。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描述摩西的为人呢？在民数记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后是保罗，保罗他曾经是耶稣把他亲自向保罗显现，并且把保罗提到了三层天上，所以保罗在任何人面前他都有足够的骄傲的资本来向人夸耀自己，但是保罗他并没有这么做。在使徒行传20:17-19，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在提摩太前书1:15，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么他是给提摩太写的，提摩太是他的晚辈，只有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才可以在自己的晚辈面前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给耶稣做先锋的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他给我们留下什么话呢？他说，他在约翰福音3:30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在摩西、保罗和约翰面前，当然这已经是很显然没有什么必要去来强调的，就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骄傲的资本，我们跟他们相比根本没有办法相比。如果他们尚且在行事为人方面能够做到凡事谦卑，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如果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中，在和弟兄姐妹的相处中，能够跟随摩西、保罗还有施洗约翰在谦卑方面留下的脚踪，争取做到为人谦和、凡事谦卑，然后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记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教会里面不见一人，只见基督，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教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刚才就是说了关于谦卑和自我，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自我对教会的合一是有很大的伤害作用，而一个谦卑的人，他往往是一个把我看小，然后把自我缩小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谦卑对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谦卑，就是因为实在是因为谦卑对教会的合一是太重要了。他对接下来保罗所说的温柔忍耐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可以很温柔的去对待别人，还有也很难想象一个骄傲的人他会去忍耐别人对他的无理的对待。好，说完谦卑，然后保罗接下来是要凡事温柔。那么说到温柔对合一的作用，如果举家庭的例子，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如果我要问问大家，就是是温柔的妻子更容易带来家庭的和睦，还是彪悍的妻子更容易带来家庭的和睦？那我想是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现在不但对妻子要求要温柔，对丈夫也提出了温柔体贴的要求。那么如果要问说是一个温柔的丈夫对家庭和睦会带来家庭的和睦，还是说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丈夫能带来家庭的和睦，这个显然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妻子丈夫都是很温柔的。所以温柔这个词它有温柔有那个温良柔顺，然后言行举止温和，为别人着想，然后体贴关心别人，与人无争，然后遇到事情不走极端，待人礼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温柔的这个品质。一个谦卑的人，他往往会有一个对别人有一个温柔的态度。同时呢，一个温柔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讲话注意分寸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去讲一些冷言热语去刺激别人的话。有一本书讲到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开跑车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的这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她开了一个很老旧的福特的一个汽车，她在一个停车场，她看到有一辆车要出来了，然后她就等着要停进去。结果这个车退出来以后，这个老太太刚要把车停进去，结果忽然有一个年轻人开了一个红色的跑车，一下子就停进去了，就把她的位子给占了。这个老太太就很生气，她正在生气呢。这个年轻人从车里出来，然后丢下了一句话。那这个年轻人他怎么说了呢？他说：“这不能怪我，谁叫我年轻，而且动作又快呢。”这个年轻人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这个老太太她本来是想就算了，就原谅这个年轻人了，你停了就停了，他就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老太太一下子那就受不了了。他听了这个话以后，他就气得就开着自己的这老爷车就把这个跑车给撞了。然后砰的一声，这个年轻人回头一看，哎，你怎么把我的车给撞了？这个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老太太说：“这有什么办法呢？当你又老又有钱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时候，如果这位老太太对网络比较熟悉的话，她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有钱就是任性。”所以当然这个青年人他很明显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温柔在英文里面是 gentle， 他如果是一个温柔的人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一个 gentleman， 是一个真绅士，是很有礼貌，他就不会去做抢别人停车位的这个事情。他不但抢了别人的停车位，而且他还出口伤人。所以这个小故事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严重出在什么地方呢？倒不是那个年轻人做的事情，而是说他口里所说的话。本来这老太太是打算原谅他的，但是他说出了那句伤人的话。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祸从口出，因为这个年轻人口里所说的话，所以给他带来了祸，就是把他的跑车给撞了。在雅各书三章第二节是这么说的，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很明显，就是除了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么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有关合一的一个操练，就是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多替别人着想，然后管住我们的舌头，尽量说温柔的话，要说明白的话，说造就人关心人的话，而千万不要说容易给别人带来误会，容易给别人带来不安，甚至容易给别人带来伤害的话。有时候一位弟兄姐妹受到伤害，他很可能就是因为无意中听到了别人对他的一句议论，当然也许说的人本身并无心去伤害他，但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甚至有可能是因为原本说的话是一个意思，只是在传递的过程中走了样，一传十，十传百，等到传到这个人的耳朵中的时候，这个话本意已经完全变了样。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尤其不要去做这个传话的人。我想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都做过这么一个游戏，就是一个传话的游戏，很多人我们教会也做过，就是很多人我们排成一排，然后第一个人主持人有一个纸条写一句话，告诉这个人这句话是，当然这句话有可能很长，告诉这个人这句话是什么，然后第一个人就把这个话再传给第二个人，一直传到最后，然后再传到最后，那个人把这个话念出来，把这个话说出来，再跟主持人的话一对，结果往往就会发现这两个话意思是完全不一样，会给我们带来哄堂大笑的效果。那么为什么很多教会喜欢做这个游戏？其实做这个游戏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基督徒学习来管住自己的舌头，尽可能减少在话语上的过失。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那个年轻人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心里只有我，他没有替别人着想，只想让我要去抢这个停车位。那么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一个体贴别人、为他人、为别人着想的人。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教会里面，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不可以顾自己的事情，只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不要单单想着自己，而是要让这个自己，让自己这个我变得小一些，心里要多关心一下别人。这是温柔。那么接下来是讲到忍耐。忍耐它的意思是它可以承受得起冲击而不反弹，特别是说在苦难中和被别人无理对待的时候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它包含有忍受啊、耐久啊、长时期的受苦，然后没有怨言，经得起考验。在教会弟兄姐妹相处当中，我觉得关于忍耐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操练，就是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借着交通在爱里面解决，因为如果一旦发怒的话，就可能会对合一带来不利的影响。有一个小故事，这是一本就是在一个情商的一本书里面给小孩讲的。他是说有一个小孩他缺乏忍耐，他经常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他的父亲就告诉他，就给了他一盒钉子，给了他一盒钉子，就说你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到后院去把这个钉子钉一根到那个篱笆上。然后第一天这个小孩钉下了37根钉子，后面慢慢的每天那个钉子，他钉下的钉子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小男孩他发现他控制自己的脾气比去钉那个钉子还要容易，所以说他就慢慢的脾气就越来越好，那个钉子就钉下去就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很高兴跟他父亲说爸爸，我已经不用再到后面去钉钉子了，我的脾气已经变好了。然后他的父亲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他说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脾气的时候，你就去拔一根钉子，你就去拔一根钉子。然后一天天过去以后，最后这个男孩告诉他说，他把这个钉子都拔出来了。这时候父亲就把这个男孩带到后院，他就说，你做得很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篱笆上你钉的那个钉子留下的洞，这些篱笆永远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他说你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将像这些钉子一样留下疤痕， 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将永远存在。话语的伤痛就像真实的伤痛一样，令人无法承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别人的误解，或者别人对你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当我们忍不住要发怒气的时候，我们就来想一想，想一想发怒有可能会对别人带来的伤害。让我们试着让自己变得小一些，然后让主耶稣的爱变得多一些，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本来看上去好像是无法忍受的那件事情，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在爱里解决的呢？如果我们把谦卑、温柔、忍耐，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保罗强调的这三个品格，他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要让自我变小一些。我们这么来看啊，就是说假如我们本来的自我是这么大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看低一些，那么这就是谦卑。如果我们把自己就是把自己看低一些，然后这个我变小一些，那么就是谦卑。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高一些，把我变大一些，那么这就是骄傲。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得软弱一些，让我们自己变小一些，这就是温柔。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得强大一些，让这个我变大一些，那就是彪悍。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得轻一些，让这个我变小，我们就容易忍耐。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得重一些，让这个我变大，那么就容易爆发。所以总之，保罗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自我本来是一个大写的我，那么他是要让我们尽可能变成一个小写的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自我消失，然后让我们里面完完全全是耶稣活着。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是很难。我们也只能求主耶稣基督求圣灵来随时的来帮助我们，用和平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好，这终于讲到爱了。刚才道理讲了这么多，其实只要有爱，这些事情都好办。我们知道在一个家里面，如果夫妻有闹矛盾，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的道理啊，谁对谁错啊，只要说一句我爱你，只要有爱，那么问题都好解决。所以说有爱，这个就好忍，就可以忍耐，因为你爱弟兄姐妹，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有爱就有宽容，就容易宽容别人对你的不合理的对待，就可以宽容和别人和你的不一样。所以主耶稣说，爱是最妙的道。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奥古斯丁他在说到宽容的时候，他说基督徒可以不相同，但是人可以相处。他说在本质上要合一，在非本质上要自由，然后要凡事宽容。当然我们知道爱是需要表达，我们可以用言语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们应该记得的话，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个人都需要别人以爱心的话来关怀，不只是在困难痛苦和患难中的人才需要爱和安慰。如果在教会里面你觉得有人对你比较冷漠一些，那么有可能是你对他的关怀不够。我们可以试着找出来我们有什么可以互相欣赏的地方，用爱心来鼓舞他。不然的话，如果人和人之间相处，尽管常常相见，还有可能会有孤独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任何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有这种孤独的感觉。有一个牧师他在牧会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他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他说某某人我跟他打招呼，他总是不理我，我心里非常痛苦。牧师他把这么一件很小的例子，他在讲合一的时候他举出来了，就是因为一个姐妹跟他说，他说某某人我跟他打招呼，他老是不理我，然后我心里非常痛苦。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打招呼也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位 弟兄姐妹是你从来没有跟他打过招呼的，或者是有没有谁跟你打过招呼，然后你不小心就给忽略了，那么我们找机会去和他打一声招呼。在美国有两句俗语，一句是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问题都是出在很小的细节上。那么和这一句相对，还有一句俗语是说 God is in the detail， 就说如果你注意了细节，那么你会取得很大的回报。其实这两个俗语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字面的意思可能对我们在属灵上的意义更重要。就是说不管是魔鬼还是上帝，他们都非常重视细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保守合一，我们一定也要重视细节。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敏感的心。我们都知道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然后有关怀来到我们教会的人就不会走。有一位牧师他推荐一本书叫《爱网重重》，他讲的是赵庸金牧师他牧养韩国教会，然后凡是进入这个教会的人都不会再走了，因为那个教会里面太充满爱了。那个教会现在据说已经有75万人。他说如果一个教会进来10个人，我们能留住2个人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很快就会成长得很快。但如果进来10个人都能够留下，那么很快这个教会就需要再盖新的礼拜堂了。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我们用爱去关怀，然后如果有爱的话，他就会到我们教会里来，一起在主里生根，然后和弟兄姐妹一同来聚会，一同来侍奉。说到这里我真是觉得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就是从今年大概兴起了这个迎新的事工，这是很感恩。我们看到很多姐妹他们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然后和新来的朋友一起来交通来把我们的爱来传递给他们，不但是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吃饭，一起来和他们交通，更是在接下来有跟进、有关怀、有探访。那么有姐妹就是从来到我们教会，借着这个迎新的施工，借着关怀，借着探访，认识了主耶稣，然后受洗归主。我们这是看到爱的果效，真是感谢主。有一个小故事是说，林肯总统他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姐妹来找他，然后带来了一篮子的水果给总统吃，然后这个林肯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让我给你办？这位姐妹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想带一些东西给你吃。然后林肯总统非常感谢，因为别人找他都是有求而来，而他就是毫无所求，只是为了给他准备食物。所以林肯总统他从这一个简单的行动中，他就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鼓舞。所以我们的爱，只要我们是真诚，用我们的行动，别人就能感受到。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他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在拿着碗在那个行乞，然后很多人就把铜板扔到他的碗里。托尔斯泰很受感动，他也想给他铜板，他就停下来以后全身上下就找自己身上，结果一个铜板也找不到。托尔斯泰就很难堪，他就对那个乞丐说，小弟兄真对不起。但是那个乞丐说，这已经足够了，你给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你称我为小弟兄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心意我已经领受了。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诚心来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爱就能够被别人感受到。说到弟兄尼柝声弟兄在讲到教会里都是弟兄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在我旁边是我的弟兄，这个人沦落街头还是我的弟兄，千错万错，我的父亲生了他。他是这么说的。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8节说，你们都是弟兄。这句话一方面讲到了父，你们都是父所生的，还有一方面是讲到了弟兄，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鼓励。在诗篇133篇第1节说，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教会合一的信息，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那么就是教会的合一是主耶稣已经成就的， 这是一个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要做的，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做的，只是去保守这个合一，然后通过教会的合一可以让世人看到神的荣耀和看到神对世人的爱。在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要靠着主耶稣操练，让我让自我变得越来越小，然后从一个大写的我变成一个小写的我，借着谦卑、温柔、忍耐、宽容、爱心来保守教会的合一。在侍奉当中，我们要像施洗约翰所说的那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合一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不但可以与弟兄姐妹合一，更是与主合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可以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主的荣耀在神家中得到彰显，愿神的旨意得到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